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于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着，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这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现在看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灵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又往前推了一步。因为你只要注意这个路加他记载的时候，你看他到一个地，比方说吧，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所以这是他的结论，这就是圣灵述说了一段故事以后，然后打一个结。所以每一次打结的地方呢，应该都是到一段落的时候。你如果再读下去，也很，比方说，第五章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中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你看，这又是一段。所以，然后第六章开始，又是另外一节。那么第六章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已经告了一段落，然后下面又有一个总结。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每讲完一段事情以后，那么有一个小注，或者等于好像也是一个接，好像是一个总评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注意这些在路加福音这样的句子，很自然他就把它分段了。那么你就知道说，在一个段里面，圣灵他做了一个特定的工作。那么你就可以从那里找到他的教训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三章跟第四章很明显的是，不光是我们知道这个第一章第二章是12个使徒，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章跟第四章呢，是彼得跟约翰的故事。所以这个时候圣灵不知道为什么把彼得跟约翰呢就放在一起。那么大家都知道，在12个使徒里面，他们一直很难解决的问题，就到底谁是伟大的。 但是很明显，到了这个到了主复活以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还是因为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浸，圣灵的浸当然就把他们浸成过做一个身体。所以既然是身体上的肢体，所以你看见现在彼得跟约翰就配搭的格外的亲密。我们已经说过，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你如果注意，如果你看彼得的话，这个人很像是 B 型的人，非常热心，非常外向，话非常的多，所以他自己自命是所有人的发言人，所以每次都是他抢着说话，这是彼得。所以你最容易认识彼得，一个多话的人呢，你很容易看见他的。但是约翰就不是，约翰你看话就少得很多，不过约翰的脾气很暴烈，对不对？所以叫雷子嘛，雷子。但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就是他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不是一百度就是零度，不是零度就是一百度啊。所以他最不能容忍就是温水啊，所以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所以主借着约翰写启示录有他的原因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约翰的个性不同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现在你就发现神一开始就把彼得跟约翰放在一起。那么放在一起当然是从那个美门的故事开始。美门呢，我们知道说有一个瘸腿的，那么结果呢，他就得着医治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医治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注意哈，就是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一段好像是讲的神医了。我们普通都知道我们要有时到神医大会去，我们的确看见有些事情发生，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解释。如果你会照着圣经的话来解释，我们就知道到底那个重点在什么地方，到底圣灵要教导我们些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够把那些通通推翻掉。比方说这里你不可能一个瘸子行走就是行走了，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它。那么圣经有它的解释的，所以我们要看，因为这个什么呢？这和五旬节是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个就叫我们对五旬节有进一步的认识。所以虽然表面上是医治了一个瘸腿的，那么好像是神医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的眼睛容易注意在这方面，但是背后呢，我们知道带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那么这个和五旬节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彼得到那个时候呢，和约翰就定睛看着那个瘸子，他彼得说你看我们，然后那人就留意看他，指望得了什么。然后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彼得是什么也没有了，除了圣灵的能力，除了圣灵的同在，除了一个宝贝的名之外，他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里对彼得来讲，他唯一的宝藏，他身上唯一的丰富，乃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以他只要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你看你下面就有一些事情要发生。所以最后他果然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神迹果然就发生了。那么那个时候是申初，是下午3点钟的时候，那么都是那个可以叫晚祷，他们普通到那个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祷告是定时的啊，所以到了申初的时候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跟约翰就到圣殿去。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并不告诉我们说彼得约翰去祷告，好像犹太人一样，也许他这样，也许不是。但重点重在哪里？就在伸出祷告的时候，那么彼得约翰呢就上圣殿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最多。所以你要知道，既然他们是使徒，既然是神的见证，既然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所以他只要有一个机会，他们一定去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基督徒常常在的地方是什么？是圣殿。不过我稍微要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啊，我们普通想到圣殿，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圣殿的印象并不深刻。那么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也知道一点，圣殿呢有外院，因为最清楚的一个模型就是旧约的会幕， 会幕嘛，有外院，然后有圣所，有至圣所，那么就很简单。然后圣所里面呢，然后这个进到圣所以前有个祭坛，祭坛然后再过去有桌洗桌盆，然后到圣所里面，那么有几样的东西，然后到至圣所就是约柜，然后约柜上面有基路伯，然后有施恩座。那么一年呢，大祭司呢带着血就进到至圣所。那么普通我们对圣殿的概念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觉得在旧约的圣殿，在或者所罗门的圣殿，不过就是把它扩大一下就是了。那么其实呢，如果大家这个到过圣殿，你就到过圣殿山，你就知道摩利亚山呢是高起来一座山，就像我这个圣经一样是高起来一块。它事实上是个圣殿广场。那么尤其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因为希律王呢，他把整个原来的摩利亚山的土把它填平了，所以现在在上面呢好像飞机跑道一样。那么这个广场有多大呢？这个从南到北是长一点，有6个足球场那么长，然后从西到东有5个足球场，所以是很大很大，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可以说恐怕是最大的一个宗教广场。那么那个时候不同了，那个时候那么所以呢，那么然后呢，你如果要真的到圣殿去，普通都是从南边上去的，有很多的阶梯，那个阶梯就称作拉比的阶梯。那么主耶稣就常常在那里教训人，所以在圣殿里教训人不一定进到圣殿里面去，你只要进到的圣殿范围都叫在圣殿。所以在希腊文里有两个字嘛，一个字是指着整个圣殿的广场说的，一个呢是指着圣殿本身来说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印象才行。所以当你从南边慢慢爬上去，然后一定楼梯上去的时候，那么这很多的阶梯，那么很多拉比呢就在那里教训人。那么我们的主耶稣那个时候也在那里教训人，然后你就上到广场，上到高的地方，那么你就发现整个这一片呢叫做外邦人的院，外邦人可以进去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所有的外邦人也可以到那去祷告的，去默想，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你从这边上去的话，结果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有一排房子，这一排房子是非常好像大教堂一样，很多柱子，这一排过去40根柱子，是希腊式的建筑，所以他们叫做 Royal Stoia， 就是皇家柱廊。那么为什么是皇家柱廊？因为那个时候啊，跟这个希律王好朋友的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那个时候的祭司，他们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你知道使徒行传呢，逼迫教会的主要的是撒都该人，还不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份不错，但最主要不是他们。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要的是法利赛人，不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根本不相信，撒都该人完全是理智的，他不相信有天使，他不相信理智通不过的东西。所以现在你看有了很大的冲突了，因为你看见天国是属灵的，所以你看现在属灵的和属物质的自然就产生冲突了。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但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希律王的好朋友，所以呢他们就给这个祭司们就弄一个皇家柱廊，那么这个就是祭司们所在的地方。那么最头这个地方就是71会开会的地方。那么这个柱廊中间是大厅，旁边是走廊，两边的走廊呢就是卖牛羊鸽子的。所以你能想象的，圣经所说的卖牛羊鸽子是在整个广场最南边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我们要有印象。然后你进去以后呢，就这就是圣殿广场了。但你走没有多远，你看有个矮墙，那个矮墙呢立刻你就知道外邦人到此为止。所以外邦的院就是表示你只要不是以色列人，你根本就进不去，根本跨不过去的，跨去过去就要致死的。那么然后呢，只要是以色列人就可以进去了。那么进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真正的圣殿的本身呢是朝东的，这边是这个这边是这个叫橄榄山。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向东边，所以是朝这边的啊。这个圣殿广场的大门是从南边上去，但是真正大门呢是在哪里？大门就是面对着橄榄山的那个大门。那么要记得这边这一道墙，一面是城墙，另一面是圣殿的墙，是重叠的。然后这边就是深谷，这边就是 是橄榄山。所以你知道那一天呢，这个约翰跟这个他们在美门，他们在那多半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多半从这个东门进去，多半从东门进去。那么然后呢，到了圣殿本身的时候，从这个外院外邦人的院，如果要进到这个圣殿，那个门叫做美门，那个门叫美门。那么很，我们知道说这个水就在那里，就是这个瘸子就在那里，就在那里，结果病医治好就在那里医治好了，所以这是美门的故事。那么然后就在美门过来，你知道这里这个皇家柱廊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柱廊呢，还有一个柱廊叫做所罗门廊下，是和这个垂直的，是和这个东墙是平行的。那么所罗门柱廊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你记不记得十月份的时候，那是很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所罗门廊下行走，那是修殿节的时候。那修殿节是谁什么故事呢？修殿节就是大概在主前16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度，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那个时候是亡在叙利亚的手里。那么叙利亚王有一个叫安提阿哥四世，他是希望把整个的犹太人都希腊化的，所以后来他们就进到圣殿，就玷污了圣殿，然后用猪血呢献祭等等，把偶像放在里面。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就引起了所谓马克比一族的人，他们一家族的人就起来抵抗这个叙利亚人。所以后来呢，他们有了所谓独立的战争，后来果然打了胜仗。那最后呢，他们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把圣殿拿下来，就完全把它接近。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修殿节。那么主耶稣呢，刚好就是在修殿节的时候就在所罗门廊下。那所罗门廊下这是当初主耶稣走的地方，然后就在所罗门廊下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父比万有都大。那一段话就是在所罗门廊下讲的。那么彼得约翰的故事呢，是所罗门廊下的故事。所以所罗门廊下的故事是从第三章一直要到 第五章完，应该通通是所罗门廊下。因为凡是讲的在殿里，在家中，在家中当然在个人的家中了，殿里什么地方？殿里就是指着圣殿。那不要忘记，圣殿不是指着他们去进到圣殿里面，不是，他们不是。因为不要忘记啊，因为这个所罗门廊下是外邦人院的一部分，所以什么人都可以去的，什么人都可以去。那个并不是指着圣殿的本身，并不指着圣殿的本身。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当初所罗门廊下，所罗门廊下很大的，你大家不要看，你如果今天有机会去的话，虽然现在是两个回教寺在上面，但是你那个所罗门廊下的位置大概你可以看得也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你才知道那一次彼得不是站起来，结果多少人得救？5000人得救。所以你就可见这个那个时候不只是5000人，你可以想象的，那的的确是可以很多很多人。所以一次是3000人得救，一次是5000人得救。那5000人得救的故事就是从美门故事来的。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当然现在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瘸子呢，他们所以第三章第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保着他们的很觉得稀奇，因为他已经40多岁，大家都知道多少年了，都是在那里做乞丐的，现在忽然间能够跳着走着赞美神，这个百姓啊实在觉得非常非常满心稀奇惊讶，所以他们就都来了。那等到他们都来的时候，那么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那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对他们做见证，对他们做复活的见证。所以呢，这个时候彼得就说，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那我们要记得，在第二章当彼得讲到的时候，有一些是近前的外邦人，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那里有的人是 有的人是什么呢？是犹太人或者近犹太教的人。所谓近犹太教的人，就是那些归化犹太教的人，所以他们是个外邦人。圣经常常称他们做近前人。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知道他们的背景就不像在现在了。现在你很明显的这一班人乃是几乎等于是十足的犹太人，所以他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很清楚的，啊，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害了那生命的主，主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你看这句话是铿锵有力，的确你看这个一针见血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时候你彼得很明显，你看见吗？在那个期他为了做见证，你看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然后下面就讲很清楚，一面把福音讲出去，另一方面呢，现在他要解释为什么这个瘸子可以起来行走。那解释在什么地方呢？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面前完全好。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瘸子所以能够起来行走，是因着他的名的缘故。彼得什么也没有，他只有那个名字。现在主耶稣的名变成他最宝贵的，变成他的财产，变成他整个的所有。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彼得在那里，所以很清楚就把这个事讲清楚了。然后下面第十七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些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所以你看彼得一面是很刚强，另一面是很温柔的。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多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安舒的日子就是以色列国复兴的日子，就是以色列人抬头的日子，以色列人翻身的日子。所以对于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是根据他们的背景很清楚的。对于这些人，他们所等候的是弥赛亚国，但是现在呢，你看他彼得很，你看见他对神的话很，所以现在对神的话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刚刚好能够这个打中他们的要害。所以下面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将来，没有错的。你们不是等候弥赛亚来吗？有一天弥赛亚要来的。所以在这里彼得没有否认我们的主还要回来，不过呢，现在你们要怎么样？你们应当悔改归正，那么那天会来到，安舒日子就会来到。然后下面你看哈，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很清楚啊，什么时候以色列国才复兴呢？乃是主回来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在第一章你记不记得门徒还问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现在吗？你要我们聚集在耶路撒冷，难道现在你就要在耶路撒冷登基了吗？现在彼得很清楚了，你看见吗？现在彼得能够告诉他们说，那能告诉他们天必留他，因为什么？因为他被一朵云彩接去了。所以天到底留他有多久呢？那天必留他一直等到什么？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前面讲以色列复兴，后面讲万物复兴的时候，那就是先知们所讲到了那一天的时候，那么绵羊，你看见狮子跟绵羊可以在一起等等等等，那种的光景到那个时候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是一直什么？一直等候这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保罗彼得就这样传福音的，很清楚的，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然后下面说这个摩西曾说，主要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先知都必从民中全然剪除。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所以很清楚，你既然讲预言，讲到天必留他，讲到安舒的日子，讲到万物复兴，当然跟先知有关系了。那么在这许多先知里面，有一个先知就是摩西，他自己讲，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下面彼得就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了他的仆人或者儿子，就先差遣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的主耶稣要来，那个时候万物要复兴，不过在这个以前呢，要兴起他的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做什么呢？先解决你们罪的问题。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才是犹大的狮子。所以很清楚的，因为有以色列人，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眼睛是一直看到将来的弥赛亚国，这是他们能看见的。所以你看见彼得就就着他们的光景，就对他们传福音。那么说话说了一半的时候，你知道那些祭司们和守殿官兵撒都该人忽然就来了，然后就下手捉拿他们，因为已经晚了，所以压到第二天。那么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听到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所以这次彼得的金口一张开，5000条鱼进来。那么刚才我们知道，这就是他所讲的第二篇的道。那么第二篇的道跟第一篇有一点的不同，你看这个传福音跟对象是有关系的。很多基督徒是蒙古大夫乱贴药，到时候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药，这个不行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对于撒玛利亚妇人就讲活水，对于这个尼哥底母就讲重生。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认清你自己的对象。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为主做见证了，我们光是把主的话说出来，但是你要看见对象是怎样的对象。但是不管怎么样，感谢主，你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那第二天早晨，当然他们就把他们提出来，然后呢那个瘸子呢也在旁边。那么很有意思哈，你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什么撒都该人了，什么这些逼迫教会的人呢，都是一大堆的，都是一大堆，好像拖家带小来一样。你看啊，第5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开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这都是大祭司亚纳，都是从前的先知 X， 从前的先知，你看呢，从前的祭司，就是过气的。还有呢，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连亲戚都找来了。所以你就知道啊，为什么呢？因为撒都该人的确是很恐慌的，因为他们讲的复活，他们不相信复活。那么还有呢，他们也不相信天使。你有没有觉得路加福音讲天使讲的很多？所以你看，他们根本都不相信的。所以这是非常细，然后他们都来了，然后他们就问他说，就直问他们，你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那时彼得就被圣灵充满。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的确要被圣灵充满。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觉得前面呢，圣经没有说什么被圣灵充满，没有吗？但有的时候你看见说圣灵就是要，因为现在很明显在官长的前面，现在不是对于那些看热闹的人，不是对那些在圣殿里面的人，不是，现在在官长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面主要给他胆量，胆量从哪？胆量当然从圣灵充满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以后，你就看见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话，然后等等。那么这里也讲到被圣灵充满，那么基督徒到底要不要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只是指着被生命的灵充满来说？那在这里很明显表示，等到你紧急状况了，等到现在你要上战场了， 现在呢，你要为你站在官府面前了，那他是被圣灵充满。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很明显有一个情形，他是被圣灵充满。这个不是指他状态来说的。普通我们说我们应当不要醉酒，应当被圣灵充满，那指着要满有基督的满有圣灵来说，这个一点都不错。那当然指着生命的圣灵。那么这里很明显跟能力的圣灵发生关系，所以当然要穿上从天上来的能力。但是呢，这个是你有需要就有那个能力，你没有那个需要就没有那个能力。如果你不是站在官长前面的话，就不需要。你在那些看热闹的人，你看主的话已经够了，很清楚了。但你现在呢，你在官长面前要有特别的口才，特别的能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经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确是被能力来充满了。所以弟兄们，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当你读到圣经讲到圣灵的浸，没有错，圣灵的浸就是五旬节那一天，你记得吗？那是个历史的事实，就是说我们的主因为他得着荣耀了，所以他就从天上就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就是生命的江河，那是泉源，那是源头。然后到了地上以后呢，变成江河，我们这个人就浸在那个江河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浸。这个话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件事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这个受浸，你讲到圣灵的，我讲哈圣灵的经历，这个是我们说圣灵神的灵已经讲了70多次嘛，你只要仔细注意这个圣灵的经历，讲到圣灵的浸的时候只有两次，一次呢就是五旬节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哥尼流家里的时候。这个彼得啊，他讲到讲一半，结果呢圣灵就打断他的话，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讲道。你讲到如果讲一半圣灵把你打断了，这是最好的一篇道。你看许多时候圣灵打不断我们的话，圣灵不感动还继续说话，你看见吗？所以凡是为主说话的要让主打断我们的话。那彼得感谢主，他让主的话打断，这一打断以后，我们知道圣灵就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呢就降在他们身上。等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啊，你知道彼得后来回想怎么说呢？他就想起主的话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么请我们记得，你解释这些圣灵的现象的时候，只有两次圣经说是圣灵的浸。所以五旬节那一次，再加上哥尼流那一次，圣经说是圣灵的浸。所以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所以很明显的把我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浸这个已经是个历史的事实，你没办法重演，好像十字架你无法重演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历史上已经完成的一件事实。那么我们再问，在这么多讲到浇灌也好，讲到圣灵浇灌也好，讲到这些，讲到圣灵浇灌的时候，这个圣灵浇灌只有两次，也只有两次，一次呢是五旬节的时候，还有一次呢就在哥尼流家里和他们同去那些受隔离的人，他们看见神的灵也浇灌他们，圣经用同样那个浇灌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我们真的要认识圣经的话，你看见说浇灌和浸是两头的，是江河的两头，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地上的。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浸只有两次，都是五旬节，也还有哥尼流家。讲到浇灌，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呢也是哥尼流家。所以你把这个话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在圣灵的经历里面，很明显圣灵做的一个工作是历史性的，就好像他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就已经安家在地上，保惠就来了，这是个事实，就好像我们的主道成肉身，这是事实一样，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弄清楚了。那么如果是历史的事实，是不是表示我们就没有经历，不会经历它？不对，你看见说 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历史的事实。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流宝血，流宝血已经流2000，都流干了，还能洗净我们的罪吗？当然能洗净我们的罪，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公教今天仍旧在，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有的事情是历史的事实，有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经历的。 那么到底我们能不能经历呢？当然可以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使徒行传好几次，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们就这个彼得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是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很明显的，这个是能力的圣灵在他身上，你看见吗？所以 这是非常非常清楚，因为现在他需要应付一种情况，他面对的是仇敌，面对要摧残他的仇敌，他现在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有没有这件事？当然有这件事。不过让我们记得，这个秘到底你怎么把这些事通通放在一起，那就是保罗的话很清楚，圣灵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对不对？然后下面接着什么？隐于一位圣灵。不要忘记了，当我们被浸在活水的江河的时候，如果周围通通是江河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只要把嘴张开就可以，你就隐于那个圣灵。所以隐于圣灵就变成我们的经历，而我们的经历不需要求的。今天你要记得，今天基督已经，这个圣灵已经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要把嘴巴张开就可以了，所以很自然的你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的充满当然是我们的经历，但是话说回来，是有需要的时候圣灵自然就会充满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到巴西去做传道，那是所谓的 missionary。 你知道美国 missionary 总是喜欢到了一个工厂，到了一个地方去，又一定拍一些照片呢，然后给我们看见说他们怎样的为主受苦。那其实有的人到巴西去，我们要知道去巴西是个很大的地方，到圣保罗就像台北一样，就像纽约一样，你到圣保罗天气热的时候还可以有冷气，所以你如果到圣保罗不一定受苦的。你可以说我是巴西的传教士，但是不是表示你一定受苦。你真正受苦的，如果你去亚马孙河，亚马孙河那一带，如果你去的话，那不光鱼会吃人，那个鱼牙齿都很利的，还有呢，树也会吃人。如果有人，你知道后面有人拍拍你，你给我转过身，你这个人已经被卷进去，就被卷到树里面去了。所以亚马孙河这个树会吃人，鱼会吃人，人也会吃人，那这是亚马孙河。那现在你要不要去亚马孙河？如果你为着听主的话，你愿意无论什么地方你都去，你说主啊，我就是命摆上也可以。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到了亚马孙河，你不要说英文不通，你当地的话不通，你就是讲土话，他根本逻辑不懂，你怎么对他传福音？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蛇咬你，你祷告，你说主啊，你求你管住这条蛇，你看见很可能，你很明显的一个神迹就显在土人面前，很多人土人就因着这个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被圣灵充满，当然是你，当然你不要忘记，你如果被圣灵充满，狮子你在狮子洞里也不会有事情的。所以要紧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根本已经把自己完全撇下了，你根本一切是为着神的旨意，你为着什么呢？为着主的缘故，从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到地极，愿意做主的见证人，见证人包括做寻道者在里面，你连命都不要了，圣灵怎么能不充满你？但是反过来，如果你在圣保罗，你根本没有这个需要吗？对不对？难道你现在还拿个蛇到处给人看？你看看这个，所以听说在美国有一个礼拜堂啊，这个前面就是蛇啊。那你走进去，凡是咬死的就活该。那么你进去的才是信心呢？这个不行，这试探我们的主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些不是表演的。所以我们要看，如果你真的灵魂，你承认你自己不行，现在你进入一种的情形，你知道不行。我们叫格里汉有一次到这个，我不知道是去剑桥还是去牛津。他起头他知道到牛津剑桥，他知道说这些人很有学问，他好好的准备，他引了很多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做研究，然后讲的话都是最冠冕堂皇，东引西语，很有学问的样子。他想用更大的学问来压这些有学问的人，这个办不成功的，这不成功的。所以第一天他一点觉得里面觉得干得很，等到第二天他知道他不行了，他不能依靠他的聪明， 他没有办法用头脑来征服这一帮人。等到第二天他真的来到主面前，圣灵一充满他，很多人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得救这件事，不是因为你有本领，不是因为你会变，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技巧，不是，得救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谦卑，弟兄姊妹，不管你有多有口才，你就是把今天你说你是本来是做律师的，你说现在我借的是这个彼得的金口，也是不行的。人不得救就是不得救，你不要以为得救是容易，得救是叫对方从黑暗转向光明。他根本是撒旦的顺民，怎么可能撒旦能放他呀？所以若不是祷告，若不是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这个人怎么能得救啊？所以你想想看，当然需要被充满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就好像你要进开刀房了，你当然就穿开刀房的衣服啊。你不要在卧房也用开刀房衣服，这不行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的难处就在这里，我们要看场合的。所以当然有这些，那么这些是怎么来的？这些很清楚，我们既然敬于圣灵，现在我们也隐于圣灵，所以你只要张开口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隐于圣灵是每天，每天圣灵都能滋润我们，每天圣灵都能把能力给我们，一面是生命的圣灵，一面是能力的圣灵。生命的圣灵叫我们更爱主，更属灵，更被基督的生命充满，更像他。但是等到你工作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工作你是需要能力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做见证人的话，意思就是你要做寻道者的话，不要忘记能力等着你的，因为 你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五旬节以后，这个能力已经赐给教会了。所以今天你不需要苦苦的哀求。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彼得没有说现在我要见官长了，现在我临时来个特别聚会，我们在等候，希望圣灵浇灌我，希望圣灵充满我，然后我再对付他们，太晚了。所以你看见吗？那些圣经也好，那些什么诗篇一百十篇啊，诗篇一百十六篇等等，弟兄姊妹，他不能说等一等，来不及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保罗，就是彼得被圣灵充满的心。所以很自然，你看见非常非常自然。问题是彼得连命都不要的，他什么都没有，为着主的缘故，金子银子都没有，他变成贫穷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中古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什么呢？叫做 Aquina。 他有一天到了罗马参观那个圣彼得堂，那么教皇一听说大神学家来了，就陪他参观，很得意啊，因为金子银子都在天花板上，都在墙壁上。所以这个时候呢，然后这个教皇就对神学家讲，他说你看了弟兄，我们的头任的教皇彼得，他们认为头任教皇是彼得了，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你看现在金子银我们都有了。然后那个神学家怎么说呢？他说不错，我们金子是有了，但是他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能力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那么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很清楚，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教会当初的情形。今天我们要模仿当初教会情形什么，或者我们说我们来一个，要么什么 mega church， 是个巨型的教会。那有的人巨型教会人不来怎么不来？我们在礼拜堂里面摆一个 McDonald 麦当劳，人家就来了。那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今天不是你要做什么什么样都可以做，不是的。弟兄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看当初圣灵是怎么供应，怎么圣灵怎么掌权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彼得那时候的情形，他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对他们说话。下面那段话很重要的。下面他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上查问我们也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他高举一个名，因为那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个名是怎么来的？因为神将他升为至高，然后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无不跪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得着什么名字呢？他得着一个名字，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他把那个名字给了我们。所以彼得是最穷的人，也是最富有的人。 他最穷，因为金子银子都没有；他富有，因为他得着一个名，他能奉这个名。这个名什么？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当你读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好不好看？约翰福音第16章第23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祷告现在不光是祷告，祷告的秘诀在哪里？因为有一个名赐给你。然后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和主跟随那么久，没有奉主的名求什么，因为我们主还没有得着荣耀嘛，还没有得着超万民之上的名。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彼得约翰能够叫那个瘸子能够起来行走。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你如果问我还有什么，我只剩下耶稣基督的名，但是我能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彼得很清楚，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是高举基督的，圣灵是荣耀基督，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他没有说你看呢、啊，今天这个人走了，因为你看，因为我被圣灵充满，因为怎样怎样，没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要被圣灵充满，叫人看见的不是圣灵，叫人看见乃是基督，叫人看见的乃是那位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现在他已经得着 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圣灵的话，圣灵永远把基督介绍给别人。现在有一个最好的解释，为什么这个人病得罪医治呢？很清楚，因为这个名，因为这个名的缘故，你看见撒旦要害怕，你看见鬼要退后，你看见病要退后，你看见瘸子能够起来行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神医大会里面，你看见很多人病得罪医治，是真的是假的？当然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一定是真的，大部分是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那为什么病得了医治呢？那么有的人会告诉你说，因为有这个经历，有那个经历，也许你需要有什么样圣灵等等等等。他们忘记了，所有这些人病得了医治，为什么他们病好？你不管怎么样，在神医聚会，你不管这个神医大会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他的经历会不会有一点偏差，我们不知道，这个只有主知道，他们要向主负责的。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如果在神医聚会里面有人是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奉主耶稣的名，不管是赶鬼，不管是医病，那个人好了，不是因为这个人很伟大，不是因为这个神医大会怎样蒙神的祝福，因为我们的主的名太伟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要看见这些事都是真的。如果一个人真的病得着医治，我要问大家，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个什么特别经历的，你才有这样？不是的，因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不管谁奉主耶稣的名，你知道这个名何等的可贵。所以彼得怎么说呢？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头块的房角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传的福音里面许多的福音，很少有像一节圣经像这样的雄壮。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你知道得救的原因，因为求告主名你就必得救吗？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得救？是求告主名。我们这个人怎么脱离世界？我们受浸的时候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受浸。我们来了聚会，为什么我们能有主的同在？你们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中间。什么这么伟大？为什么有这么多同在？为什么有这么多能力？为什么这么多病得着医治？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谁在那里做，你不要看谁在那里行神医的，你可以忘记彼得，但你不能忘记主。圣灵要高举的乃是我们主自己的名。 没有一个人能够偷窃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里这一段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不过当彼得讲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下面前面说了一句话，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反脚头块的石头。你们匠人是谁你知道吗？就是这些文士，就是这些文士，还有长老，还有撒都该人，他们就是匠人。结果是他们把那个房角石把它抛弃了。这个房角石是哪里的？是圣殿里面的房角石。据说啊，当初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这些匠人呢，他们在那里盖了，发现一块大的石头，他们觉得这个石头摆在哪里都不合适，所以最后就把他们推到山谷里面去，就是希伦西谷去。那么等到他们圣殿快盖好了，他们忽然间想起来啊，哎，有一块石头我们扔掉了，那块石头啊，应该是刚好摆上去刚刚好的。结果怎么办呢？他们就到派人到这个山谷里面去，然后就把那个石头再推推推推，再推到摩利亚山上去，然后呢又放上去，然后圣殿就盖完成了。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主耶稣的故事吗？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这些匠人，他们就所砌的石头，他们把它推下去，结果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在山谷里面，但是感谢主，三天以后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神叫他从山谷里面再推到摩利亚山上去，结果神的殿就成功了。为什么？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你们。所以彼得说，我们来到他就是活石，我们的主就是活石，他是大磐石，我们也是活石，不过是从他那里凿出来的。弟兄姊妹，要建造成为灵宫。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在彼得的观念里面，虽他是一个道地的犹太人，他根本他的生活不能离开圣殿的，但是感谢主，现在很清楚的，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就是活的石头，我们来到一起就能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有先知和这个使徒的根基，那然后有基督做房角石。那弟兄姊妹，你看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很清楚吗？所以感谢主，什么时候圣殿造起来，什么时候教会被建造的？五旬节，因为我们的主升天了，因为现在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好，现在我们问大家，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所罗门说你们呢，只要面对着耶路撒冷，面对着圣殿祷告，那个祷告神要听的。那么尤其如果你能到耶路撒冷，能到圣殿，那个祷告是更神更听的。所以难怪你知道很多人要到哭墙去哭，因为离圣殿最近嘛。虽然圣殿毁了，但是起码还有一片的哭墙。那么有的人觉得太远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有人在那儿做生意，说是你们不必来哭墙了，你们呢只要把你们的祷告用传真或者用传真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派人呢把你的要求写在传真纸头上，然后我们就放到祷告，放在哭墙的洞里面，那不生儿子的就生儿子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的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不是很迷信吗？但是不要忘记圣经的确这样说，意思就是说你只要面向着圣殿，或者你来到圣殿，你的祷告神一定要听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今天我们怎么来明白这件事？很清楚的，你知道神不是住在什么？不是住在圣殿里面，神住在他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够他居住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斯蒂凡讲得很清楚嘛。不过不要忘记，神把他的名片放在里面。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殿乃是什么？乃是名字放的地方。所以许多人都忘记了，以为说圣殿或者有什么特别，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你要向的，不是的。弟兄姊妹，哪里有神的名，神就听那个祷告。为什么？因为神用这个来做图画告诉我们说，你等那一天吧，圣灵来到的时候，到了那一天，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结果神就升他为至高，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 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你才晓得这个不过是个例子，但这个例子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人他们已经是活死了。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神的名字在这里，而这个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弃绝他的名。你能不能觉得主的名是最宝贵的？你能不能像彼得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这是我唯一的财产，没有主的名我不能过日子。因着主的名我们相聚，有主的同在，因着主的名并得着医治，因着主的名，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受尽，所以我们没有不能离开主的名。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万膝向他跪拜，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宝贝他的名，我们祷告能奉他的名，让我们记得，这是太大太大的一件事。我知道有的弟兄们觉得祷告不应该有形式，对不对？你不一定要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有的人祷告最后就不奉主耶稣的名。那么起头也可以，你说好了，我们起头不一定，但是最后全体总是要有一个人说奉主耶稣的名，但是慢慢习惯了，没有人奉主耶稣的名。但是弟兄姊妹，有的人说，难道到了新约你还这么讲究吗？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你爱不爱主的名，会不会在主的名之外你还有别的名。你知道神为什么称许腓勒帖腓，你们最不弃绝我的名。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宝贝主的名，当教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看见最宝贵就是那个名字，许多的神迹都能发生，不一定在神意大会里面，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他的教会。凡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今天这些已经在教会里面，名字已经给了教会，为什么我们舍近求远呢？所以如果我们看见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稀奇，有什么稀奇呢？神迹是自自然然的，我们的神有什么是不能办得到的呢？所以仿佛有的时候你觉得稀奇的很，好像觉得现在好像这个，所以现在慢慢的就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我们参加这个人的聚会，我们参加这个怎样怎样，这个弟兄姊妹不是的，你看见吗？这些做这么多的祝福，这些病得着医治，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了超万民之上的名。所以让我们再记得，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姊妹，这就是彼得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这是我唯一的财产，也是唯一的宝贝。所以下面等到他们看见这个彼得，所以下面就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你看那句话就说出他胆量来。你看第一，他解释得非常清楚，第二，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不要忘记啊，这些人他们都懂得圣经啊，都知道彼得的后面的话是有话的，很清楚的。所以呢，而且又看见他是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就稀奇。为什么稀奇呢？这些没有学问的人好像很有学问。那么更稀奇的就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叫人人认明他是跟过耶稣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了个圣灵的经历，不管什么经历，我问你，你如果在世人中间过生活，人能不能认出来你是跟过耶稣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有圣灵的经历，人说我们是跟个某某人，你看某某人有圣灵的经历，现在圣灵还有所谓圣灵学校，你知道吗？所以稀奇的很，有的人说这是圣灵学校毕业的，他是跟过某某人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所得着，如果你的圣灵的经历是准确的，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感谢主，连反对你的人，连要杀害你的人要说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何等的荣耀，如果世人能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这是何等的尊荣。所以感谢主，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当然他们没有话说了，因为的确，所以最后呢就把他们叫来，然后禁止他们说，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 教训人。然后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话有两种讲法，你可以这样讲也那样讲，但是你看见彼得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话是用盐来调和的。你同样一句话，你可以像带刺一样的，你的目的就要伤人，但是弟兄姊妹，你可以讲一些话非常维持 原则，但是你不伤他们，给他们自由，给他们选择，你看合理不合理，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所以把球就丢给对方了。你看你们，这是从圣灵来的智慧。然后他说，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弟兄姊妹，这是彼得跟约翰的态度。所以呢，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所以是无可奈何，所以只好把他们恐吓一方，就把他们释放了。弟兄姊妹，撒旦到了最后一招是恐吓，他什么办法都用了。你只要看见撒旦恐吓了，那是最后一招，最后一招。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他已经所有的办法都用尽，所以不要害怕。圣经里有365股，不要怕，每天有一个可以用的，所以不要害怕。什么时候你害怕就上当了，什么时候恐吓你知道说感谢主你要得胜了，感谢主你要得释放，因为这是撒旦最后的一招。那结果呢，他们就得释放了。然后呢，众人就把荣耀都归给神。那么下面呢，他们当然就到了弟兄们中间，然后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等到他们一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下面就是教会的祷告，这是使徒行传第一个完整的教会的祷告。那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你就看见他们怎么祷告。他们一面听见弟兄们报告了，然后现在呢，他们就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你看现在引什么诗篇第二篇的话。所以祷告聚会是什么样最好的祷告聚会呢？祷告的聚会最好的祷告是用神的话来祷告的。你知道全部圣经里面一个最难最好的一个祷告之一就是约拿的祷告。约拿是在鱼肚子里祷告，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像鱼肚子一样那么难祷告。每次你祷告聚会你要感谢主，你的地方不是鱼肚子，如果在鱼肚子根本没办法祷告。你有的人说鱼肚子可能摸出鱼肝油，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无论如何鱼肚子是最难祷告的地方。结果你知道那个祷告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约拿的祷告是用诗篇的话把它串起来的。换一句话说，等到你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只有主的话能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全教会在一起祷告，你看这里有一个模式非常美丽的。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主的话来到他们的口里，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就根据主的话来向主祷告，所以很有能力。讲完了以后，他就引完了以后，他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这就对神话语的应用。你看前面是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现在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抵挡受膏者，受膏者他是我们的主了。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应用很简单，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下面圣经说，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下面是什么？放胆传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圣灵充满不光是为着圣灵充满，一定有个结果的。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讲论神的道。所以你如果仔细看这一段圣经，很清楚，一面你看见有主的话，那另一面在这里讲到攻打耶稣的时候，其实是逼迫教会，对不对？但是在教会的感觉里面，谁只要摸主耶稣眼中的同人，就是摸主自己。所以这个祷告虽然他们那时候对于真理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现在实在说来，他们是逼迫什么？是逼迫教会吗？是恐吓我们吗？这里不是说是恐吓他们来恐吓我们，就是恐吓教会吗？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应该外邦人争闹是为了什么？要抵挡教会吗？其实不是，他们说什么？抵挡受膏者。所以头和身体是同一个境遇，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身体的祷告，谁摸着头，谁就摸着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祷告何等的豪迈，何等的雄壮。所以呢，下面说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胆放胆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圣仆耶稣的名行出，还是因着那个名行出来。那感谢主，结果呢，你看见这就是第一个圣经记载的教会的祷告。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你看见五旬节那个时候复兴的时候，你看见最辉煌的时候，你看祷告聚会是怎样的聚会。所以他们在一起祈祷，不是像我们普通所说的那个祷告的结果叫他们圣灵充满的，不光祷告的叫他们圣灵充满，而且聚会的地方也会震动的。你相不相信，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能够懂得那个属灵的定律，特别是基督身体的定律的话，你看很明显在这里，你抓住了身体和头的缘，你只要跟头连在一起，你只要跟元首连在一起，虽然有人恐吓我们，但是呢，你看见有一个祷告是一个非常雄壮豪迈的祷告，而这祷告的结果是聚会的地方震动，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结果叫他们更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那又带进复兴了，结果下面许多的人都一心一意，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的，是没有一人说，不是说他们没有自己的。不要忘记啊，并不是他们没有私有财产，还是有的，不过没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我的也可以是你的，他们可以把它放在使徒的脚前，为着别人的需要可以用。所以但是有的时候他自己可以看管的，所以这并不表示说你没有自己，不是没有私有财产，不是，你还是可以有，不是没有，但是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他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为什么？你看见当全教会在一起祷告，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你看见完全是和谐的。所以你看见前面的话又讲了一次，所以就证明说，你看那个当初那个复兴的光景，当初那个五旬节的情形，你看又重现嘛，还是继续，就证明说这个东西仍旧继续的。所以下面就有了个暗语，那就是这个路加的暗语，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大蒙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这个本来就是他们的职分嘛，本来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嘛。感谢主，开始的时候实在是他们的工作。那么众人呢，全教会也都蒙大的恩典。那么那一种没有一个缺乏的，你看见原因很清楚，大家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你不要一直注意外面的东西，也要注意原很清楚，这里是弟兄姊妹相爱的情形。然后巴拿巴，你看他有田地，所以你看他有田地啊。所以然后他就卖了，所以没有田地的人他就不卖，他就什么都没有嘛。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人多，有的人比较少。那么像巴拿巴他就卖了以后就放在使徒的脚前，但是还是他自己的，他随时收回可以收回的，所以不要忘记。所以难处在这里，后来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七哄圣灵，那个七哄在什么地方呢？你没有卖以前是你的，卖以后还是你的，不是说你就不是你的了，但是问题就是你信任不信任，你信任不信任圣灵，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还是你觉得放在你手里是更放心的？那么你应该诚实的说。结果呢，他们欺哄圣灵，试探主的灵，所以你看见他们做了得罪圣灵的事。等到他们一得罪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说，全教会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现在谁在那掌权呢？圣灵在那掌权。严格说来呀，亚纳尼亚可以瞒过彼得，但是瞒不过圣灵。所以你就知道当初教会的光景是圣灵做主，圣灵掌权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使徒 主就借着使徒的手就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这就证明圣灵在那担架，对不对？他们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百姓都尊重他们。这证明什么？证明圣灵的权柄在他们的身上。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你看，这又是个注脚，又是个暗语，就表示这里又高了一段落。所以你看见，如果肉体被对付了，如果你看让圣灵完完全全掌权，叫全教会听见都能害怕，这个害怕是好正面的害怕，敬畏的害怕。那弟兄姊妹，现在结果是什么？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增多，连男带女很多。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秘诀是什么？是一心一意，还有呢同心合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和谐的形，合一的光景。那不止如此，为什么他们能合一呢？因为圣灵在他们中间做主，圣灵可以在他们掌权。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有的人甚至指望那个，有的人那个彼得影子，希望什么呢？希望这个他们希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的影子照在什么人身上，这只是他们的希望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圣灵你看圣灵的权柄是何等何等，那何这是那么清楚的。所以呢，从耶路撒冷四围成邑的人就全都就得着医治。那结果什么？结果就你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大祭司和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忌恨，就下手拿住使徒。那么不要忘记啊，就是全教会起来看见这个圣灵掌权的时候，那下面又恢复到众使徒，又是十二使徒。前面特别是把彼得约翰提出来，你看见他们本来不能同心的，他们能够同心，因着他们同心了，就带进教会同心，感谢主。然后下面接着又是回到使徒们，他们怎么样在圣灵的权柄和引导底下，然后能力底下，然后呢能够赶鬼医病等等等等。结果你看见有归主的人越来越多，越发增多，连男带女都很多。那么最后他们受不了了，受不了，结果呢就把他们收在监里面。结果圣灵，结果我们知道天使呢，就主的使者就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第二天一早晨，他们在圣殿里面又在那里教训人，他们扑了个空，然后呢又把他们带到面前。那么这些人怎么说呢？这些人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的头上。弟兄姊妹，这些人良心是不堪一击的。当初是他们说愿流这人的血，主耶稣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你还怕什么？你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了。但是他们越看这些人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说他们的道理是无孔不入，现在可以说布满了整个耶路撒冷，对于整个的音符构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因为这样的话，叫这人的血就归到我们的头上，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的威胁。所以最后呢，最后这个彼得和众使徒怎么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下面这是很厉害的话，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你看欺凌是往普天下去的，所以公会的人听见这个话恼怒，就想要杀他们。弟兄姊妹，这是实在的事情。你看彼得他们多么勇敢，而且他们真的一针见血啊！现在呢，神将他右手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而且所以呢，现在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为复活做见证。弟兄姊妹，他们一点都不怕，你看他们多么勇敢，很清楚很清楚。结果他们现在怎么样？要杀他们。不要忘记，现在他们什么都用尽了，所以他们一定要除灭他们。但在这个时候，感谢主，就是保罗后来的老师加马列。那加马列是那个时候所有拉比中间最大的一个，叫拉班，就是最大的一个，是拉比里面最大的。那么保罗就是在他的门下受教的，结果呢是他起来对他们说话。那对怎么说呢？他说，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如果他们 不是出于神的，他们要受败坏；如果他们出于神的，你抵挡他们，恐怕是抵挡神的。所以这句话呢，最后这工会的人就听从他们，结果就把他们打了。弟兄姊妹，还是叫他们受伤害了。吩咐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但是结果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感谢主，这就是寻道者，这就是见证，这就是见证人。不要忘记，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这 你记不记得主怎么做？主是怎么说的呢？主说你们这个你们这个主说，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虽然身上受了伤，虽然他们这个被鞭打，但是感谢他们心中是欢喜，他们想起主的话，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羞辱。他们怎么受羞辱？是为着这个名字来受羞辱。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名是超过这个名。他们受伤了，他们受羞辱了，他们觉得是为了这个名字来受羞辱的，这是他们唯一的财产。感谢主，在当初的教会，为什么你看见是那么样荣耀，那么辉煌？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他们从来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到这里，使徒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那么从第六章以后，使徒就淡出了，使徒仍旧在那里，但是你看见有别人在前面，他们退到后面去了，但是他们的根基的工作可以说已经告了一段落了。然后等到了十二章以后，那不光是他们，连彼得的工作都做完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也就消失了。然后下面的就开始了彼得，就开始了保罗和他的同工。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的使徒行传。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一波又一波，你看这里好几波了。每一波你看见都是长进，每一波都是增长。这个教会怎么增长？教会是这样增长的。所以如果大家要问说，到底教会怎么增长，能不能给我一个，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公式，叫我们说教会怎么增长？那个秘诀通通在使徒行传里面，那答案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一波又一波，他们慢慢在主的恩典中就长进了。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耶路撒冷，福音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现在对于音符构成威胁，他们到了没有办法，最后就杀了。最后这是他们最后的杀手锏了。那如果不是圣灵的干预的话，那可能他们就寻到了。但是感谢主，时候没有到。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能丧命的。所以感谢主，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谢谢主。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最后他们虽然被打了，结果圣经说，他们每天在殿里，在家中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个光景实在是荣耀的光景。对不起，今天多用了六分钟，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这一天实在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怎么可能维持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说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不是我们年轻一点，也不是我们身体好一点，乃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所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恩典，你的圣灵来托住我们。主啊，我们仰望你，不只是今天，我们还有剩下有几次的聚会，我们还交在你手里。明天晚上和下个礼拜六和礼拜天，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但愿你说你还没有说完的话，我们仰望你。但愿在这里我们真的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